大家早安。我在前面讲《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就曾经提过，《使徒行传》是基督徒很喜爱的几个书卷中的一个，因为其中的事件有许多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在第一代的教会身上所做的很奇妙的事情。但因为看到这些鼓励我们心里面的事情，所以也伴随着某一种的挑战。这个挑战具备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我们也应当照着《使徒行传》这里所说的事情来做。我也曾经提过，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们摇签选出第十二个使徒。我们今天对于摇签，我们还照着做吗？挑战的另一方面，就是对于这里所记载的事情，《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情，是否是我们可以期盼的？是否是我们应当同样认为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今天我们所读的段落就是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或者说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所说的这些现象，圣灵如此的充满他们，浇灌在他们的身上，是我们应当期盼的吗？这是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特殊事件？这个特殊事件不能够再发生，还是我们也应当期盼，甚至于应该努力的追求？不同的看法，对于我们本来同样信仰的，甚至于造成了一些不同的结果，或者我们不想要的结果，因为它可能造成一些不同的归类。举个例来讲，有一种看法就认为《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是一个历史性的特殊事件，持守这样看法的人也基于第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相信，我们悔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受洗，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领受了在这里所说的圣灵。这一些不同的看法造成不同的归类，不同的归类产生的一些作用。举个例来讲，有些认为圣灵这样子的充满，我们如此的被充满，是我们应当期盼的，这样的一些看法就被称为是灵恩派，叫他们灵恩派。像刚才丰清牧师有说福音派，这个派字一出现就麻烦了，因为如果你称他们是灵恩派的话，那我们是什么？我们也不能够称自己为反灵恩派，我们甚至于不能说自己是非灵恩派，因为没有非灵恩派的教会的。一个教会若说是非灵恩，根本就是一个矛盾的一个话语，所以这时候就只好给另外一个名字。我们不叫，我们就有些人不称呼自己是非灵恩派，就说保守派。可是保守派一出现就麻烦了，你本来只是说他们是灵恩派，但是你一称自己是保守派，那他们就什么不保守的了。那不保守到什么程度呢？你要知道，不保守的人，不保守的到后来会有点不检点的，就很麻烦了。有人就说，哎呀，我们不要讲派，我们都是同一教会，甚至于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有时候还要给别人某种的看法。我们不用派，我们不用一个名词把它套住，我们用动作。所以有可能也有人会说，教会里某某某某某某某个牧师是搞灵恩的。我 我第一次听到有这样字的时候，我心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搞这个字，对不起，我是从台湾从小长大的，所以搞这个字对我里面有某种的这种反应。我知道中国大陆的说我去做个生意，可能说我搞个生意做一做，对不对？所以没有别的意思，但是搞这个字，我小时候当我的老师当我的父母问我当时做什么事的时候，如果说张宏你在做什么你在干什么都还好，如果他大喊一声张宏你搞什么搞，哇，那麻烦就大了。因为搞这个字在我小时候是有某种意思，就是说你在胡来什么。所以你就算说别人是搞灵恩的，意思也就是这些是没有必要。同样的，有一点像是38节这样子的看法，不同的归类，不同的称呼，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个人认为《使徒行传》第二章中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一个独特的特殊历史事件，这是历史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不需要重复，也不可以再重复的事件。为什么？因为在本质上，这个事件《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事件是与耶稣的定死与复活同样的本质，这是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所以它不需要再重复。三一真神对人类拯救的整个计划整个事件是不能够分割的，只不过是在我们人类的历史时间跟空间里面，好像这个事件一个一个慢慢的展开，但是它是整体，是你不能够把它分开的，是不能分割的。耶稣的定死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事件，它是本质上是一个不需要重复甚至于不可以重复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那里才会说，有一些已经尝到天恩滋味的人，也已经蒙光照了，却弃绝了这样子的信仰之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一等人是几乎把神的儿子怎么样，从钉十字架，意思也就是告诉当时的教会，这样子的人你不要再多花时间了。他信了之后他弃绝这个信仰，换句话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一个本质上不需要重复不可以重复的事情。同样的，耶稣的复活是一个不必也不可重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有人说，哎呀，我见过耶稣的复活向我显现，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我可以接受说我在梦中我在祷告中有某种特殊的经历，我好像看见了主，这个我都可以接受。好多年以前，我曾经在一个宣教工厂有一个基督徒就说，因为他我们在一个查经的情况之下，他对非基督徒说，他说我见过复活的主。我那时候就着我自己所能的温柔的方式来纠正他，因为这句话也是矛盾的。你要见过一个人复活，你必须见过那个人怎么样死。所以我不能够说我见过耶稣复活，因为如果我知道他的定死是一个本质上不可以重复不需要重复的事件，我就不能够说我见过他复活。我可以探讨，我可以讲，我可以说我个人在属灵追求的梦中的一些特殊的经历，这个我都可以接受别人探讨，别人说我也不加以批评。但是我们怎么样来描述它？耶稣的定死是一个不必也不可重复的事情，耶稣的复活也是一个不必也不可重复的事情。同样的，五旬节的时候，在耶稣定死的那一个逾越节的周末，50天之后的五旬节丰收节，这一个事件在本质上是耶稣定死耶稣复活同样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事件，不需要再重复，是独特的历史事件。这是从本质上看， 第二个，你看路加记载这个事件它的现象的独特，你如果从篇幅上去看的话非常差异。路加强调的不是信徒们主观所经历到的事情，而是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观察。在篇幅上，路加只用三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描述那个现象。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来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他就停下来了。哎呀，如果有人好奇这么奇特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他完全不再给我们更加详细的描述。接着他却从第五节到第十三节用九节的篇幅来描述，等到这群门徒大概从他们所住在的屋子里出来之后，周围的人许许多多的人看到发生在他们四天市场这些人的观察，他用三倍的篇幅来描述旁观者，还没有信的人，还可能怀疑的人，还可能执意坚持排斥的人，对于这个现象的观察，都不得不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一群加利利人用我们从不管从这个米索波大米波斯，我们从小生长的那些我们原所在的环境所学的语言，这一群加利利人怎么会讲？这是路加的记载。人的好奇，我们的好奇，舌头如火散开。 你可不可以想象，我们这种都有舌头一直在舔我们的头，完全不加以描述，他却一笔带过，三倍的篇幅详细的描述旁观者，还没有信的人，这从十五个国家或地区被散到外面，过去六七百年被散到外面，犹太人的后代经过了六七百年之后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节期，从五十天前的逾越节一直到现在的丰收节，是犹太人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节庆，他们回到这里来。这些散居外地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对他们的观察。第四节的后面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得非常好，因为这句话它原来的这个，如果你只是看它原来的希腊文，它跟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里讲方言，和合本在哥林多前书却不用别国的话来翻译，它原来是同样的希腊字，就是舌头或者语言，就是异样的不一样的一种语言。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和合本因为对这整段经文上下节的观察，知道这是一个人间所具备的别国的语言，这一群被圣灵充满的众门徒用原先他们不可能会的人间的语言来祷告来赞美，而路加强调的是周围那一群原来不信的观察的，观察到这个现象。对于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说方言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神学家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些说那里面所讲的可能不是人间的语言，因为前面有说保罗说我或者是用人或是天使的语言，有人说不晓得是什么，但有一些解经家说不能够这么早的判断，说不定是一个人世间某一个宗族有的语言，只是没有人翻译而已，所以哥林多前书那里才会说需要有特别翻译恩赐的人。而在这里所说的那一些听得懂的人其实是没有恩赐的，因为他们根本都还没有信， 所以他们是按照他们天然生长的环境所学习到的语言。如今有一群人，加利利人，被圣灵充满，说出他们这些自然人在远方生长的环境才学习到的。你们可能会说，犹太人怎么知道这群人是加利利人？我觉得看得出来的。其实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好多年前曾经听过有一个人，在我台湾的同学告诉我，他说台湾的飞机场，桃园机场，飞机一到下飞机的时候，下来的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他说一眼就看出来哪一些是旅居海外，哪一些是台湾出去外面度假回来的。他说衣服穿的最土的都是旅居海外的。他说背着名牌的都是台湾出去度假的。这位同学还跟我说，他说在馆子里吃饭，你听到有一桌说，哎呀，菜吃不完带回家的都是旅居海外的。这位同学还告诉我，他说他唯一不大能分辨的是旅居海外东岸的跟西岸的。他有时候他就说他说如果有一些旅居海外西岸的，还非常有可能下来穿着光鲜背着名牌。他说那些东岸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住的东岸都是最土的。看得出来的，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这是一个在历史上没有再重复的现象。同样都是在神学院当教授，有一个教授在他的书上写到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有一个新约的教授跟讲师，或者是讲师，到了一个以灵恩闻名的教会。这个教授坐进去之后，因为知道那个教会有说方言，也有翻方言。那个教会闻名，就是因为他们不但说他们可以让信徒讲方言，他们也有翻方言的恩赐，一切都合乎圣经。这个教授就坐在那里，用希腊文把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背了一遍，因为他会背希腊文。背完之后，隔几十秒就有人翻，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牛头不对马嘴，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把这个录音起来，录下来，又交给别的教会翻，又是跟约翰福音第一章完全不一样。有人说这一个教授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心已经是想要做一个不大理想的一个证明。同样也是神学院的教授，另外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却在他的书里面报道说，他听到一些在宣教工厂的教会，他所谓的宣教工厂是非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欧洲现在的神学院一直要说非洲跟亚洲是宣教工厂，因为我觉得非洲、亚洲的基督徒可能数字已经比美国、欧洲多很多了，他就偏偏要说人家宣教工厂。很可能那些教会聚会不打领带，所以就变成宣教工厂。说那些教会有报道，说在教会里面一群基督徒聚集唱诗赞美的时候，因为非洲不同部落的人听到别的部落的人用他们这个部落的语言祷告，哇，这个教授就很兴奋。各位弟兄姐妹，这两个教授所要证明或者反证的事情，都跟使徒行传第二章无关，因为都是我们一群信的人关起门来想要探讨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各位弟兄姐妹，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件事情伟大的地方、荣耀的地方，就是不是一群孤芳自赏的基督徒自己关下门来探讨发生我们在世上，是一群根本还没有信的人，根本还可能排斥的人，看到这件事情之后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奇特的事情发生？他必须是坚持用某一个莫须有的理由才可能 排除这件事的奇特性，说莫非是新酒灌满了吗？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件事情太奇妙了，是一群没有恩赐的人，还没有信的人，能够辨别在一群特别人身上发生了奇特的事情，是他们的理性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的奇特，但他们的心性还想反抗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太伟大了，这是一个人类历史里独特的事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的独特，这件事情的伟大，所以你必须继续来看，就是圣灵的充满是可以多次发生的。因为这么一个独特的伟大的划时间的事件发生了，所以被圣灵充满是可以多次发生的，是可以重复性的发生的。你在门徒们身上你就看到了，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到第四章，请同工翻第四章那几节经文，到第四章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时间差了多少，可能是几天，可能是几个星期，我们不晓得。但是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你就发现第四章这里两次记载门徒们又被圣灵充满。没有这个投影片的话我就念给大家听，第四章的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这是第四章的第八节，以及第四章的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才不过隔了一段时间，几天，几个礼拜，几个月，我们不知道，并没有很久，你看到至少两次路加报道使徒们门徒们又被圣灵充满。第四章第八节的背景是讲到彼得约翰他们在门口，这是第三章开始遇到一个瘸腿的人，彼得为这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要他站起来，这个瘸腿的人就站起来了，所以就引发了百姓周围的人注意，再一次产生一个轰动的现象。所以许多的人就来这里，彼得第二次的布道，那里说那天有5000个人信了。犹太人的长官，不管是宗教的长官或者政治的长官，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心里面就着急，就把彼得约翰就关起来，关起来之后第二天把他们带到公会面前审理。在这里记载第四章第八节，这里说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他回答这些人审问他的，他先被圣灵充满，他就开始对这群人布道。后面记载这群人发现对他没有什么可以真的控告他的罪证，就将使徒们恐吓一番释放了。两个人回到门徒当中把这件事情报告之后，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那里所记载的，在23节开始，门徒们听到这些报道之后就感谢神，在主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了，31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再一次的充满，三次。路德他这样子平铺直述，又不夸张也不暧昧地记载这几次门徒们被圣灵充满，而且是不同的场合。第二章第一节到第33节，有人说哎呀，为了布道嘛，对不对？所以为了让彼得能够第一次的布道，能够让信徒让人能够听信，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第四章第八节， 他是在一个比较封闭的面对着工会的人，他害怕，为了壮胆，第一次是因为了布道的果效，第二次因为他害怕，所以他为了壮胆，所以圣灵再一次的充满他，浇灌他。但是到了第四章三十一节的时候，似乎已经没有这些所谓的功效成果的必要了，是一群人在一起，而且危机都已经过去了，彼得约翰都已经被放回来了，已经没有我们所谓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果效的需求了，上帝的灵仍然慷慨地充满他们。所以David Peterson， 我要引用这一个解经书的作者 David Peterson 所写的非常中道的话，前面的几句我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中文。他对于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浇灌，第四章第八节彼得又被圣灵充满，第四章三十一节众门徒又被圣灵充满，他这样写。他说基督徒被圣灵充满的这件事上，西方逻辑认为已经被充满的就不能再进一步的更被充满，这样子的想法显然是不通的。下一句是关键，我先把英文念一遍。 David Peterson 这样写， One feelingIs not incompatible with another. Incompatible 这个字是不相容， incompatible 就是不相称，不相容，是矛盾的，是排斥的， incompatible. 他说每一次的充满与其他的充满不是不相容的，不是矛盾的，不是不相称的，不是不协调的。换句话讲，路加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每一次的充满都是可贵的，都是应当珍惜的。每一次的充满都是可贵，应当珍惜的。你如果对这句话说究竟什么意思？换句话讲，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没有肉包子并发症。你们说什么是肉包子并发症？肉包子并发症有两种现象，有一种是本来一个饥饿的人很饿很干渴，结果遇到善心的人说你坐下来，一个开肉包子店的人说你坐下来，就给了他一个肉包子，这个饥饿的人一吃了肉包子里面就怎么样，舒服一点。这个善心的人说再给你一个，他又吃了第二个肉包子，这一吃就怎么样，更舒服一点，但是还没饱。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再给你一个肉包子，他一吃第三个包子，一吃之后怎么样，饱了。这人就一拍桌子，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给我第三个包子呢？前两个包子你给我干嘛呢？浪费时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第一个包子第二个包子吃完都没有这种感觉，这是肉包子并发症。他埋怨第一个包子，他埋怨第二个包子，他不晓得第三个包子发生的作用是因为已经有第一个包子第二个包子预备的，这是肉包并发症。有人说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糊涂的人，偏偏就有基督徒经历了一次特殊的属灵经历之后，对他经历之前一切的事情都不当回事，不以为然，甚至肆意的批评，认为毫无价值。肉包子并发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吃了一个肉包子之后舒服一点，但不好意思再吃， 不好意思再吃，怕对不起第一个包子。我如果再吃，就是刚才那个肉包子吃了，心里面真的觉得解了饥渴，为了不要对不起那第一个肉包子，就不吃。我要解释一下，你们千万不要说这个牧师好奇怪哦，他把圣灵当肉包子。按道理讲，肉包并发症的第二种常常是看到第一种肉包痴狂症之后产生的一些反应。但是你要知道，人久没有吃会害胃口的，该吃的久不吃是会伤胃口的。美国是一个国家，肥胖症已经成为美国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了。去年我看到一个杂志报道美国的 obesity 的这个报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红色的哈，就是哪一个州这个 obesity 哪一个都市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现象。我一看吓我一跳，美国不久就是赤色大陆了，因为到处都是红的，特别是中西部、西南部。我们住在东岸的还好，我们这边算是瘦的。可是你不要觉得瘦就好，你要知道有一种，你如果说暴食暴饮是不好的，我完全同意。但是你知不知道另外有一种病是厌食症？你问那些厌食症的人，你为什么不吃？他说我不要胖。你看着他，你说我天哪，我都已经快看不到你了，你怎么还说你不要胖呢？他看到别人胖，他看到美国西南部 San Antonio Houston 那边的人胖，所以他就不要吃。我瘦不是因为我不爱吃哈，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在教会的这个 buffet， 有一个姐妹看到我手上拿了一盘菜，哎呀，詹姆斯，我好羡慕你哦，你不管吃多少都胖不起来。我现在我忘了那个姐妹是谁，我有点想找她叫她收回那句话，因为我现在很想增加一点体重。厌食久了，你会不想吃的。我好多年以前在一个特会，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那个特会大家唱诗敬拜非常释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上面主持的人突然间就说，我们当中的传道人牧师，请你们到这个大会的这个角落来，你们都集中坐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我们都集中到那里，但是他说了我就往那边走，大概那边是 hot spot，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反正就往那边去。结果我到那边刚站定，就突然之间从旁边跑出一个年轻的人来，个子矮矮的，脸涨得通红，眼泪都是泪水，显然是被刚才的敬拜非常的兴奋。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牧师吗？哎呀，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愣在那里，我还没有回答说是，我心想我不是牧师，我怎么到这里来，对不对？第二句话，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我还没回答，你有没有说方言？我还都没有回答，他就开始说了，你们这些牧师没有圣灵充满，没有说方言的，不要浪费时间。哎呀，我就愣在那里，我心想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时候周围就来了三四个人，就拉着他走，一边拉着就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他才被圣灵更新非常火热。弟兄姐妹，我心里面想，如果这是被圣灵更新非常火热，我怎么敢被更新呢？我不晓得他过去的教会生活或许有一些不大理想的事情，但是谁给他一个资格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就讲这些话？肉包子癫狂症。感谢主，没有让我产生肉包子厌食症。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反省的，被圣灵充满是可以多次发生的，每一次都是可贵的，每一次都是应当珍惜的。我们能不能够不张狂、不自夸、不害羞、不暧昧，大大方方的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需要被你的圣灵充满。这是路加 在这里报道的事情。被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我们，是我们理当期盼渴望的。若是第一代的人，若是第一代的使徒们，在约翰一书里他说我是亲眼见过他，我是亲手摸过他的。如果亲眼见过他，亲手摸过他，都还需要圣灵充满才可以在这个世代站起来传道。 We are kidding ourselves， 我们在自己开玩笑，说我们不需要。更何况我们，更何况我们。不但如此，就算不是面对着传福音的艰难，就算不是面对着人抗拒的心，就像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那里，危机已过，就连大家一起感恩都需要被圣灵充满。在他们祷告完之后，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不在场，但是按照我对于这里的记载，大概是一个只有门徒们、只有信的人在一起的场合。有些时候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摧残，摧残到一个地步，就连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说，就连我们自己想要放胆跟自己讲论神的道，都需要被充满。不是这个样子吗？难道不是这个样子吗？你看一看这些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这是保罗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句话难道看得不够清楚吗？上帝丰盛的荣耀，当我有时候心里面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事情使我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按照这句话是什么？借着他的灵，连我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时候觉得说心里面几乎都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这是我们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很大的差别。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如果你从前面看的话，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患难中仍然可以，我们可以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中也是可以。为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但是后面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因，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继续借着圣灵的工作浇灌在我们心里。我知不知道神爱我？我知道。我去思想十字架的时候，那一个历史上伟大的化事件的事件，客观的事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在今天不需要圣灵继续的把那个爱浇灌在我心里。我们夫妻之间有哪一对夫妻，太太说，我先生二十年前说过一次我爱你就够了，他就不需要再讲了。我们当中哪一个丈夫会说，我的太太跟我说过我蛮尊敬你的，35年前说过就够了。
不需要再重复了。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肉身当然是一个负面的一句话，但我可不可以说保罗的意思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如今就还是靠着圣灵成全，期盼、渴望、等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也只能够期盼，我们也只能够渴望，我们只能够等候，我们没有办法自行的去制造这个事情发生，我们没有办法促成这件事情发生，因为这是一个神圣的渴望。神圣这两个字， Holy 这两个字，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品质，与人世间所有的渴不一样的，这是一个 holy desire， 这是一个神圣的渴望，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渴望。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因为饱足所产生的渴望，所以不至于饥不择食，也不会因噎废食。因为是一个饱足而产生的渴望，所以不至于饥不择食，所以也不会乱吃，但也不是因噎废食，不是暴食暴饮，也不是厌食症，是一个不自夸、不张狂、不害羞、不暧昧，大大方方的跟主说，恳求圣灵充满我们。我能不能在这里学《使徒行传》第八章那里安提阿的太监，当他翻以赛亚书不懂的时候，腓力把这段解释之后，这个安提阿的太监看到车边有水，停下来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我能不能借用他的话说，弟兄姐妹啊，我们聚集在这里，看啊，我们是教会，是上帝神永生的圣殿，我们既然在这里，我们恳求圣灵充满我们，有什么妨碍呢？让我们来唱340首来做回应的诗歌。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的时候先大家一起唱，然后第一节第二遍请姐妹唱，第二节先请弟兄唱，然后第二节再唱一遍的时候，请我们大家一起唱。
像那金旁的妇人，我在寻求，却无一事能满足我。那是我品酒主对我说，我是活却是你永不可，求主充满，将我杯充满，滋润我，说我心灵干渴，天上明月，求主赐下为起立，伴我，使我能福杯满溢。姐妹，第一节，第一节， 有千万人正在追求，世上的享受与快乐，但不能与人共享福。我在主里，这城堡已得着，救主充满，将我被充满，滋润我。
再一遍，大家一起。
这世界有千万人正在追求，世上的享受与快乐，但不能与人共享。我在主里，我城堡里得着，求主充满，将我被充满。
爱的主圣灵，我们来到三一真神的面前，仰望父神那奇特的荣耀。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因此来到三一真神圣灵的面前，坦诚地表明我们心里面的饥渴，坦诚地表明我们需要你的滋润，整个教会需要你的滋润，除去我们心灵的干渴，天上的灵粮求主赐下喂养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福杯满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仰望圣灵充满若歌的杯，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